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各位，人为什么要换工作？你为什么原来卖杂货店不卖了，开计程车不赚钱嘛？为什么以前做这个现在不做了，不赚钱嘛？彼得是得到最多鱼的一天，把鱼撇下了，这了不起。包括教会也很多时候，这不是骂人的，就是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神把这个门也关了，那个门也关了，我进修的路也关了，职业也没有了啊，我去奉献给主了。如果我们是在一切最顺利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那更了不起。彼得是有最多东西的时候，他撇弃了一切，跟随了主。在约翰福音21章讲到那个打鱼的事情，跟这个有点类似，也是听主的话打到了鱼，那么也是跟随主。好，12节，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好，我们这也很感谢主了，主做这个事，大家很多人也注意到大麻风是不可以碰的。主要医治大麻风也不一定要去碰它，主也不是每次都去碰人家。那个在有10个大麻风的，也是耶稣就吩咐一句话，他们就都好了，不是都要碰。但是耶稣这一次就是摸他，我肯，对他也是，当然是一个安慰，是一个爱。不过我们还是想一想，为什么在这里他要说主若肯？当然他相信主能，只是肯不肯。就是我感觉从上面来看，恐怕耶稣有一段时间不太肯治病。理由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他不要人觉得他只是一个治病的，他不要人到他这里来只是病得医治，他要人相信他是他们的主，他要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他要人把他当作主宰，不是只是让你们日子好过，得到鱼，身体健康，身等一切都能够很顺利，这些是好的。但是这主是要我们全然把他当拯救者、洁净者，我们完全要听他的。
他有可能吗？就说，不是，如果他是主，然后又有很多的恩典，你觉得呢？这样子才比较容易信啊。
对啊，
但这些恩典其实都没有，光是认识他是主。
所以他有很多神迹奇事啊，所以他在生活中也听祷告，也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但是也不都解决，免得我们就觉得只要他灵解决我们问题就好了。
我在讲说中，上帝应该用一个比较让我们可容易的方式，对不对？也有也是认识他主，然后也是有恩典的。如果说没有恩典，光是主，哇，
有啊，有啊，都是啊，他为我们死啊。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啊，他也给他们吃啊喝啊都有啊，所以他们跟随了他，只是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这些我也会跟随你。亚伯拉罕最后就是这样，儿子撒也可以跟随你。
所以这是 level 的不同，
就是对了。但是我们应该是应该一开始就知道主是很美好的，就是我们每个人，我这只是把你们已经做的事情分析一下而已，其实你们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每个跟随主的都是这样。
我是需要能够这样认识他，不容易。
也是圣灵的感动啊，
是因为
也是
信心有经过锻炼或怎么，还是一开始就这样。
我想一开始也是这样，但是越来越进步也是真的。我们始终是那个信心，但是越来越丰富。所以各位不稀奇，神在我们身上都做了奇妙的事，我们就都跟随他。
对，我就是很不明白，哎，怎么可能？就按人的理性来讲说，当然是要有很多神经经历很多的恩典，然后他才会认他为主嘛。对，但是有没有那种觉得完全都没有恩典，然后就是认他为主，这种可能性？
有啊，保罗应该就是，保罗在大马色路上，但是还是先蒙恩了，就是耶稣还是使用他，他想，哎呦，我这个人以前这样逼迫你的门徒，你还用我，大概也很感恩。
世人可能会觉得
有人慧根，我们是没有慧根的，我们就是圣灵的感动吧。对，神拣选我们，神让我们觉得这就是就对了。这也不是智商的问题，因为想不通的。
对，
就是我们就是蒙了恩典了，就是彼得也是一样啊，后来艰难的时候也会不认主啊，不过总还是会被主保守，
还是圣灵感动，
所以我们就都是蒙恩的人，很好。这个长大麻风的好也被洁净了，然后你看又是一样。
你这里这么多次，
就是。因为这只要一次大家都来了，都来信耶稣，可是信错了。
对啊，像现在的布道家，对不对？越多人越好啊。
对啊，那个没有真的信耶稣，那只是希望病好，病好没有不对，但是你没有信耶稣，没有把耶稣当主，那是不行的。没有把耶稣当作拯救者，那是不行的。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当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主又赦免我们了，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够感恩。
有这样经历，但是我现在想想觉得真是好奇。
是是是，感谢主。是，好，十四节，耶稣嘱咐他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要为你得了洁净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就是这两件事，给祭司看和对众人做证据，其实都是让他重新回到社会，就他被祭司鉴定了，你可以回来了，你没有不是带菌者了，不传染了，那你可以回来。那么这所以做这个事是要他能够回到社会，而不是要大家都来耶稣这里得医治。所以他一方面不准人讲，一方面他要进入社会该有的做法，耶稣也提醒他要去做。好，这事当然我们也知道嘛，根本藏不住的。耶稣是你天天讲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根本传不出去，或者人不想听这些。病得医治，哦，那就马上传开了。所以耶稣不要人这样子，耶稣一定要人看到永生的重要。好，第十五节下半句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你看，看起来很无情，但是我们需要学到一件事啊，你身体的好不过是几十年的事，你灵魂得救是永恒的事。那这个现代人大家都听不进去，包括很多教会都听不进去，可是是这样子的，耶稣是没有去医治，耶稣去祷告。我想耶稣去祷告也是求上帝让他能够坚定啊。医病没有不好，事实上医病很好，我想他的慈爱的心也希望医治医病，但是病的原因是罪啊，他必须把这个赎罪的工作做完，他必须让人知道他是主，因为他赎罪工作做完了，人家才能想到整个十字架的事情是，这是一个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，才能够明白。所以他需要传道，他需要祷告来强化他的心意志。十七节，有一天耶稣教训人，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。 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好，这也是又让我们看到，耶稣医治病人好像也不是时时都有的，有的时候神的能力特别同在，他就特别医治。马可福音讲得更清楚，马可福音第二章好像就讲，还是第一章就讲，耶稣行不出神迹。我们中文不敢讲，不能行神迹。马可福音是讲不得行什么神迹，就其实原文是不能的，就是耶稣没有任何的软弱，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他是按着他的人性来做这些事情，他不是按着神性，神性是永远不会减少的，但是人性来做，有的时候就神没有让他做出来，那做出来的时候当然就显出他的能力，人家就要信他，不是信他是一个好医生，信他是救主。好，那个第十七节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开始在注意他了。这个法利赛人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这个坐着就真的一点不夸大，是冷眼旁观，就是来挑他毛病的。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宗教的领袖，说起来也是好意，就是要就是一定要防备以色列中间有假先知，因为以色列有这么悲惨的遭遇，就是因为有假先知，就是因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拜偶像啊，越拜越厉害，到最后就亡国被掳了。现在他们那么惨，他们不要更加恶化，他们应该要好好的悔改，好好的不要拜偶像，然后神的国可以来。所以法利赛人和教法师来监督耶稣，他们也监督任何一个被民间看中的领袖，因为除了那个真的弥赛亚以外，其他不管是十个百个千个都是假的嘛，他不能让这些老百姓受骗，只是他们没有受教的心，他们没有看到耶稣是真的啊，他们没有看到耶稣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真实的，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看。你看这些法利赛人呢，教法师从各地来不并不是慕道，来是来挑毛病的，来是来看耶稣是不是真实的。好，主的能力他能医病啊，那天刚好就医病了，但是医病就医病吧，耶稣又给自己惹麻烦了。十八节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这我也只能讲到说求好心切吧。那么路加没有讲，别的地方有讲，他们是拆了人家天花板的。哎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没有必要嘛，等一等嘛，等一等嘛，最多等半小时嘛，不能等吗？你要拆人家屋子吗？等耶稣出来嘛。就是他们是这么迫切的。好，但是啊，耶稣也是很会看，耶稣看到的不是他们的没有礼貌，不是他们干扰聚会，不是他们不尊重别人的私产，是他们有信心。虽然可能礼节上是不对的，但是他们迫切的急迫的要把自己的朋友或者自己要到耶稣面前，这是很好的。那我们今天的情形就是等一等，没关系，等我大学毕业了，等我退休了再来听道，等我没事干了再来，等我忙完了再来。哦，耶稣是第一要紧的，不可以等的，你不可以叫他等你的。好，就是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快快到耶稣面前。好，耶稣就惹麻烦了，当然他讲的是真理，但他就惹麻烦了。第一个你要注意二十节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跟彼得看到了鱼，他不是看鱼，他是看到耶稣。耶稣看这些人不是看到他们没礼貌拆房子搅扰聚会，而是看到他们有信心。 有很普对耶稣要到耶稣面前信心有多大，认不认识耶稣三位一体的真神等等，可能都还不知道，但是他已经被圣灵感动，就跟我们被圣灵感动，有得救的信心就到主这里来了，知道多少还不晓得。好，看见他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这也是很奇怪，说你的罪赦了。各位，你去看牙齿，牙医说你的罪赦了。我说这医生哪里会对病人说你的罪赦了嘛？会说哦，你这个要根管治疗，你这个要拔掉，你这个要植牙，或你这个有救，或你这个没有救。耶稣应该说，他就早一点讲嘛，起来行走就好了，或者说斥责一顿再起来行走。哎，以后就等我聚会完了再出去。你们刚拆天花板，那个灰都落在我身上。就耶稣就立刻讲你的罪赦了，这第一个好像不相干。就我们今天我再一次说嘛，你先讲赦罪的福音谁听啊，你先说我能医病赶鬼，每个人都来了。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病的根源是罪，就罪进入世界，病和死亡也就进入世界了。所以一切问题的答案是罪要得到赦免，或者罪要得到洁净，或罪要被赎回，或罪要被挪去等等，圣经有不同的字眼来讲。好，他讲这个恐怕包括摊子在内门徒在内也都不懂，就他们最多可能懂的会想到的就是这个摊子犯了罪，所以摊子。你看那个约翰福音不也是吗？这个人生来瞎眼的，他一定犯了罪，所以生下来就瞎眼，或者是他父母犯罪了，就罪导致病。好，我们必须说不是直接导致病，因为那个生来瞎眼的并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但是长远来讲是的。就如果没有亚当夏娃的罪恶，人是不会病不会死的。如果人不犯罪，如果亚当夏娃子孙犯罪了，还是一样会病会死。如果没有罪就没有病没有死，所以要除掉病和死必须要除掉罪，这一点就是耶稣来的重要目标。如果我们忽略这个，那就麻烦了，那就糟糕了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耶稣提醒你的罪赦了，并不是说这个摊子本身犯了什么特别大的罪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。你也记得前面路加也记载彼得讲的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是罪人，他得到很多鱼嘞，就是跟你其他你遭遇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。罪人最可怕的是上帝的震怒在你身上，你一定要，我们没办法，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恶的问题解决，人解决不了，感谢主，就是上帝来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就是耶稣。好了，耶稣说这个话，看到他们信心，我们看不到。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，看起来是一句根本是很离谱的话，病人从来不想听到罪赦不赦，只想听到病好不好。哎，可是这些来听的人，这些来监察的人，哦，他们就听出来了，他们比我们懂神学。21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，这说健忘话的，健忘话啊，能够这个健忘是一句很重的话，这是该死的。说健忘的话，跟我们中国最接近的就是文字狱。你这批评了皇帝，你是该死的。健忘就是亵渎上帝。这个人说话亵渎上帝，哎，你的罪赦了 ，Your sins are forgiven。这有什么亵渎上帝？各位，赦免，不管你是说原谅、赦免 （forgive、pardon） 啊，这些字我们今天用的都很随便啊， 我饶了你，我赦免你，我原谅你。好了，老师原谅你，这很容易啊。我们讲的也像喝水一样，太方便了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有这些法利赛人的神学知识，就知道了，赦罪是非常困难的事。照以色列的观念，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，只有神能赦罪。好，这个我也要举例子了。罪啊，我们今天可能也可以赦。那么越大的错误就越需要有权威的人来赦免，小错小权威来赦免，大错要大权威来赦免。譬如说你今天在高速路上超速，警察把你拦下来了，你说啊，警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要到医院，我太太生病了，或者太太待产了，然后你超速几公里啊，原谅你赦免你，就不记录了。可是如果你犯了杀人罪，你谋杀人了，警察不能赦免你的，警长也不能赦免你的，以此类推啊。你学生犯了小错可以，你学生杀了人，老师不能赦免的，他根本没这个权利。哎，可是在一般的国家里面，文明国家里面，你即使杀了人了，三审定谳了，宪法通常还是给总统一个特权，可以特赦你。我举这例子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讲的，赦罪是一个很难的事，只有上帝能赦免。那如果继续推下去的话，连上帝也不能赦免，因为圣经是在讲到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，犯罪就要流血处罚，流了血才能赦免。可是这是荒唐的，处罚就不是赦免，赦免就不是处罚了。但这个不荒唐，就是这是连上帝都面临的难题。他如果要赦免人，他就不公义了，因为我们人该死。他如果不赦免人，他就不慈爱了。那么因此这个十字架，他的儿子又是神又是人的，来代替我们的死亡，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智慧和能力。虽然我们熟悉，其实这个不容易了解，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也提过，我们在这儿就不提了。不过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，当耶稣说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，那句话就等于完全等于说，大家注意听啊，本人就是上帝，因为只有上帝能赦罪。哦，那么当他们议论的时候，当他们生气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就会讲，他们甚至要杀掉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知道他们所议论的。22节就说，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刚讲的，耶稣为什么还是行神迹呢？当然也是怜悯，但是也是证明他有权柄。那这两件事，哪一件事比较容易呢？他要叫你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当人子当时讲他自己了，不过他用人子，路加用人子，其实也在讲一件事。哎，各位，你我也有赦罪的权柄。人子啊，我们都是人子啊，他不是说是神子，他说人子。耶稣最喜欢用人子自称，就那个人子就等于我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子啊，我们都是人之子啊。所以耶稣用这个名称也在表示，耶稣所做的事我们这些基督徒也要做，我们要做的是赦罪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也是在想， 我们有赦罪的权柄吗？有的。当我们传扬赦罪的福音的时候，就把这个能力给人了。有的，当我们领受从上帝来的爱的时候，记得权柄就是能力，我们就有能力饶恕人。啊，各位，这不是我们每个人跟世人一样的困难吗？我们哪里有能力有爱饶恕人呢？我们很不喜欢饶恕人，我们很难饶恕人。那我们如果再讨论赦罪的事，那就更麻烦了。各位，罪恶是赦免罪恶是什么意思？赦免罪恶的一个意思就是不处罚罪恶，就是你是杀人了，我不处罚你，这是赦免。但是圣经上讲跟罪有关的，不是只有讲到赦免，赦免不处罚你。如果你又继续犯呢，那可能就要罚了。就在圣经讲到赦罪的时候，不只是你的罪恶的刑罚被免掉了，还有你罪恶的行为，那个行为被涂掉了。圣经也有讲，各位，这也不可能的。你今天把一个人杀了，把一个人强奸了，或者不要说杀人放火强奸了，你今天说一句话伤害人了，君子不要说君子，小人也是一样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你讲话伤了人，那个东西能被赦掉吗？能被涂掉吗？我们又回到因信称义，加拉太书讲的罪恶的刑罚可以免掉，罪恶的行为怎么免得掉？那不可能的事。可是圣经里面就从旧约就表明，耶和华赦罪是把那个我们的罪都丢到海里，就看不到了，没有了。就是不是判你无罪而已，你心中的罪恶感也没有了，那个那件罪已经没有了。这是我们人其实不能想象的事情。我们信主的人没有审判，
到最后
完全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。神不纪念我们任何的过犯，这就是因信称义啊，这是我们良心的平安，就不被控告。所以不信主的人的痛苦是，不管他怎么无神论，不管他怎么 justify 他自己，他会被控告的，他会被审判的。
我们现在信主的人也会被控告啊。
对了，还是会有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，那是我们良心控告，但上帝不定我们的罪了。
良心比上帝还厉害。
不是厉害，它的作用很深啊。啊，那个审判从神家开始，那个不是，应该不是指最后审判，是平常神对我们神的儿女就不断的在光照。他爱你，所以他先光照你，你错了他先提醒你。很多不信主的人是很慢的，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太觉得自己有错。知道主赦免你的罪，你会有极大的感恩，极大的不配，极大的惭愧。因信称义是叫我们更谦卑感恩的，不是叫我们去犯罪的。这我们也讲过，我们因信废掉律法，断乎没有，是坚固律法。你越知道主的赦免，你越感恩。如果你真的知道主的赦免的话，
所以
那些说啊赦免了就不能，他根本没有认罪，没有悔改的心，他根本不知道上帝要赦免花了多大的力量，他根本不知道上帝的爱。我们传这个福音，我们也有不被罪恶干扰的心。当人家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被伤害，我们比较自由，并不是说不处罚别人，而是我们这个都跟饶恕有关系了。我们饶恕七十个七次，也不是说纵容罪恶，而是说我们不被那个罪胜过，就是我们不被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伤害了。传福音给人家，叫人家认罪悔改，变成一个洁净的人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 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